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这几天啊，真是有一种起猛了，被魔幻的现实撞了头的感觉。国安部居然在微信公众号上大发特发揭露文章，说有境外势力大力资助躺平网红，对中国的年轻人系统性的开展躺平洗脑。他说这种做法是借助了网络平台，刻意放大了社会焦虑，渲染了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等消极观念，将个体困境上升为群体对立，从而瓦解青年人的奋斗意志，动摇社会的价值根系。不是，这一段话就很值得推敲啊，特别有何不食肉糜，是不是不饿，饿了什么都吃的感觉。年轻人躺平是因为想躺着，想浪费自己这一辈子的大好时光吗？那不是因为接受不了自己的豪情壮志，贴上人家的冷屁股。你爱大清，可是大清从来没爱过你吗？就许傻韭菜天天吃糠咽菜，艰苦奋斗，不能有一秒停下来想想，生而为人，凭什么我负责吃苦，你负责享福，又不是卖给你了。更逗的是，国安说了，说在鼓励中国年轻人躺平的同时，这些外国国家正在推出一系列的经济法案，不仅振兴功臣、人才计划，甚至高薪挖走了全球人才，说明他们根本不认同躺平。不是，那你们干什么呢？一边把好好的年轻人逼得躺平了，一边又不让人家往更好的地方去，只谈理想，不让谈生意。咱也不知道这段话说出来到底是增加了群众对于中央领导的信心，还是变相给人家做了广告。就这事儿已经魔怔到让很多人都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评价好了。突然就想起了一个荒诞的短句，说儿子因为不好好学习一直被数了，被骂多了抑郁，自挂东南枝了。父母在算命先生面前询问，不求下一世缘分，不问转世投胎因果关系，而是问说烧多少钱儿子在另一边能不乱花，还打算多烧几套习题，下辈子还得提早努力。这俩事儿啊，看似毫无关联，然而却有着很大联系，主打一个你说你的，我痛我的。从事情的出发点上就证明了这两方都不可能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恶意躺平，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要不最近中文互联网上都在说，说现在阿美利卡这种国家已经没法对中国发起新冷战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够资本主义，也代表不了资本主义的先进方向。从他们对待工人和老百姓的那个态度放到中国，那都算是马列主义的福音。什么劳动法，什么福利假期，西方就是对老百姓太仁慈，还弄到现在工业化衰退。你看看，证明了中国啊，19世纪压迫那一套好使。再把媒体一控制，集会一禁止，从根本上杜绝了老百姓炸刺儿的可能。你看看，这能不领先全球吗？不过你说这帮官宦钱贵协同着家属搞个什么大家族，把所有萝卜坑都占着，反而指责老百姓觉悟不够。你就说一个35岁高中学历，一辈子都在劳务派遣跑2块钱一单外卖的人累了，对生活失去信心了，是他矫情。你要把他放在烟草、石油、电网等等行业里，他也能有极大的精气神，热爱生活，并且能站出来粉碎境外组织的一切阴谋。要不就说呢，现在宣传口的问题很多是公务员没有社会工作经验，毕竟一毕业之后就考公务员、考编制，直接脱离了社会和人民。理论上应该让这些承担关键岗位的人有一些体制工作的经验，但这事儿也不可行。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没试过，十几年前搞过一波，但是很快就叫停了。因为这帮人已经接受过社会的毒打，所以进入体制之后就不可能按照领导的要求说那个屁话，要么就是混过实习期后直接开始摆烂，连眼神清澈那个挥舞红旗的过程都没有。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咱就说中国这个逆淘汰制度真是害人啊，永远能把有实力的逼走了，留下一堆不怎么样的。之前总说中国的专家教授是满嘴跑火车，现在跟这些有关部门比起来，那还真是学术品行端正，看上去都眉清目秀了。这不， 北大教授卢峰这两天就说，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已经远超欧美了。这种大规模的失业导致了群体性的躺平，而这种失业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内需的减少，大量民营企业倒闭，本来可以雇四个人的，因为钱不够精兵简政，所以一个人顶了好几个人的活，剩下为数不多还在应征的企业看上去还在招聘，搞得花团锦簇的，然而也不过是假装忙碌。有一个哥们儿去应聘，发现公司根本就没有订单，老板只是为了给人事找点事儿做，唯一有真需求的就是客服、保险、司机和诈骗。哎，有人说了，你们可以去干出苦力的工作呀，别总盯着办公室这类容易的下手。这个倒确实是，谁说穿着长衫的孔乙己就不能下地抓茬的？但问题是，现在基建项目没有，城投债暴雷，房地产集体凉凉，没人买房子就更别提装修等等行业了。你让他们去抓茬，好歹也得有块瓜田呀。都说人的期望会随着现实而调整，而勤劳质朴的老百姓已经够接地气了，再接下去真的只能埋了。这几天就有人在网上分享说，外贸公司招聘待遇很一般，然而简历蜂拥而至。去超市购物、菜市场买菜，你会惊喜地发现，卖菜大妈的岁数可能还没自己大。别看网上什么人均百万都是富豪，出门溜溜才是真实的人生。哎，那么问题就来了，当社会没有岗位了，普通人会想着做什么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呢？躺平肯定是不行了，会被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那么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创业，你就看去吧。这些年大大小小创业是起了一大批又死了一大批，什么烤串、烤面筋、奶茶、咖啡店，无一不是借贷、租店铺、赔本赚吆喝，成功的把一些本来就入不敷出、刚刚能温饱的老百姓一下子打回了贫下中农。不仅仅是国内难，还有好多觉得外国机会多，想要去深海闯一闯，跑到非洲创业的，结果同样的故事情节，一群中国人在那搞恶意竞争。一带一路送去了金钱，这帮铁子带去了便宜的小商品和微笑服务的好态度，给沿途各个国家的百姓确实是造福了，自己赔的裤衩都不剩。你说这倒是不躺平了，可究竟是图的啥呢？要不说国家不让大家躺，因为熊市的时候你空仓都能跑赢 90% 的人，大多数人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你只需要养好身体活到日出的那个时候。当然现在不仅仅是普通人压力大，其实体制内也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小震撼。这不这两天爆出来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为了完成查处任务，居然搞起了钓鱼执法那一套，诱骗了六个学生抽违禁品，然后大手一挥捉拿归案，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下好，指标确实是达成了，人也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这事儿还真不少，几年前甘肃也是有大盖帽为了立功，随机呢查车往人家车里塞东西，然后反手就抓无辜的司机立案。所以说普通人永远要对权力保持清醒，因为人家不对你负责，所有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包括权力拥有者本人。没辙呀，这个制度就是能做到平等的琢磨每一个人的，不管你在这片土地上不在都没有任何区别。这不这几天中国突然叫停了马努斯项目的海外收购案，这事儿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个公司本身是在国内起家，但是后来做人工智能的部门被整体挪到了新加坡，已经超过了中国的管辖权。而且呢，两个公司谈收购案是马努斯团队整个加入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出任副总裁，继续经营之前的板块。而因为俩公司都在国外了，其实各种交易已经谈完了，数据什么的呀，所谓被中央称为机密的部分也都交割完了。那么为什么发改委突然临门一脚来了这么一事儿呢？原因呢是为了杀鸡儆猴，虽然交易已经完成，但是仍然巧立名目把创始人呢洋骗回国，随后开出巨额罚单，目的就是为了让这几个倒霉蛋拿不到钱。毕竟你们都发现知识是生产力，能换回真金白银了，谁还给他们免费当长工啊？ 当然啊，网上也有一群帮中央说话的，说这公司利用了政府帮扶，利用了廉价的人力和大数据基础，弄出的成果不能给他人做了嫁衣。奇了怪了，之前领导子女们下海做工厂，给发达国家供货的时候，怎么没见人提这一套？这高科技赛道领导们玩不转，哎，突然就变成千夫所指了。所以说啊，别人赚不赚钱不重要，中国这些倒霉蛋儿不能赢，这条路不能畅通无阻才是最终目的。你看看人家这旗下的，真是不计较得失，无论收益，妥妥的跟人民过不去，就问你敢不敢动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于国安部突然发文说是境外势力鼓动年轻人躺平这事儿怎么看呢？中国叫停了马努斯收购案，到底是不是为了断绝知识分子用知识发财的路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期再见，拜了个拜。